第六集，皆无天。在刚开始的时候，陈仁还没有太在意，但是听到最后这一句话，陈仁的脸色顿时大变。武圣境界才能够去救我的母亲，你怎么知道的？我母亲明明说是八级就能够去救她的。听到陈仁的反问，那个声音沉默了一下，说道，要是你知道你母亲的身份，那么你就不会再问这个问题了。看着陈仁似乎想要问什么，这个声音的主人淡淡的说道，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你母亲的身份。听到这儿，陈仁说道，不是我不相信你，但是您不是已经在这里被封印了已经一万年了吗？你怎么能够知道我母亲的身份呢？那个声音哈哈一笑说道，哈哈哈哈，你小子还真是心思缜密呀，不过我可真的没有骗你呀。知道身份的途径啊有很多种，比如血脉，比如使用的武技，比如使用的武器等等，都有可能知道一个人的身份的。听到这话，陈仁开始有些相信了，于是问道，那您觉得我选择哪种道路能够最快的救出我的妈妈？这一次那个声音的主人似乎仔细的衡量计算了一下，才继续说道，选择第一条路的话，你大约在45岁的时候就有能力去救你母亲了，不过也不保证你一定会成功。那么选择第二种道路的话，或许你在30岁的时候就有实力去救你母亲，或许啊你一辈子都没有希望。不过呢，要是你能够冲破封印的话，那么你就一定能够把你的母亲给救出来。在你的实力境界不够的时候，我不会告诉你你母亲的任何消息，否则的话，一旦你冲动起来，不但救不了你母亲，连你自己的性命也会搭进去的。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小陈仁在这一刻眉头紧锁，开始仔细的衡量得失。陈仁希望能够尽快强大起来，尽快的把自己的母亲救出来。虽然不知道自己母亲的状况，但是早点救出来，自己的母亲也会少吃很多苦啊。同时陈仁又希望能够保证自己一定能够强大起来，这样救母亲就有保证了。否则的话，一旦自己最终没能够冲破封印，自己将会止步于白银武者境界，那么就连一丝机会也没有了。但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选择，想要保险就必须舍弃站在巅峰的机会，想要站在巅峰就必须要冒险。究竟该如何取舍呢？对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不太好做出决定。时间慢慢的过去，那个声音的主人似乎一点也不着急，就这样任由陈仁慢慢的思考纠结着。大约是过了一炷香的时间，陈仁抬起头，很显然在这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陈仁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个声音的主人笑了笑说道，哈哈哈，看来你已经做出了决定了，很好，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么说说你的决定吧。听到这话，陈仁眼中闪现一丝坚定，说道，前辈，我选择第二条路。说完这话，陈仁仿佛虚脱一般，又是一屁股坐倒在地上。听到陈仁的选择之后，那个声音就哈哈大笑起来， 不愧是我看中的小子，果然选择第二条路。想要成为强者，就是要有一颗敢于拼搏的心。以你的心性和意志力，只要机缘不是太差，你就有很大的机会能够成功。好了，以后你不用叫我前辈了。
听到这话，陈仁有些好奇地问道，那我不叫您前辈，叫您什么呀？那个声音有些好笑地说道，
嘿，刚才还夸你小子聪明的，现在怎么一下子就变笨了？不叫前辈，当然是叫老师了。不过呀，在你冲开封印的那一刻，你就是我的亲传弟子了，也就能够叫我师父了。如果你选择第一条路，那么你就永远只能够叫我老师了。因为你选择的第一条路的话，你终身的成就绝对不可能超过我的。
听到这话，陈仁心中也是一愣，接着就是一阵的火热呀。先前老师曾经说过，要是自己选择第一条道路的话，能够在40岁的时候达到武圣境界。但是现在，老师又说，选择第一条道路，就终身不可能超越自己的老师。也就是说，自己的老师至少也是一名强大的圣级强者呀。知道陈仁心中所想，那个声音的主人有些不屑地说道，不错，本圣确实是一名强大的圣者，不过不是武圣，而是一名最伟大的将圣，我的名字叫杰无天。当年老师曾经是魔族最强大的战士之一，否则呀，也不会遭到六族联盟的六名，包括当时的精灵女皇在内的圣级强者的联手围攻了。不过呀，就算是出动了六族联盟的精锐，他们最终也杀不了我，也只能够把我封印起来。就算是这样，他们当中除了精灵女皇之外，剩下的五名圣级强者也是在和我的一战之中耗尽生命力了。 说到最后，杰无天的声音之中没有丝毫的怨恨，有的只是无尽的骄傲。确实，他根本就不恨那些把他封印起来的强者。双方立场不同，种族之间的战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以一己之力力战对方六名同级强者，最后还拉上了五个垫背的，难怪杰无天这样骄傲了，他确实有骄傲的资本。对于老师的强大，陈仁心中升起了无限的崇拜之情和变强的决心。自己的老师这么的强大，作为老师的学生，将来的亲传弟子，绝对不能够丢了老师的面子，弱了老师的名头啊。这个铁盒子里面的灵魂给出了陈仁两条道路，而这两条道路里面，第二条道路是一条自古以来就没有人走过的道路，而陈仁的选择赫然是第二条道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铁盒子里面的灵魂告诉陈仁，自己叫做杰无天。而杰无天当时也是一名站在整个大陆巅峰的存在，一名强大的将圣。接着杰无天说道，你选择的第二条道路，在将师的职业之中叫做魔将之路。就算是得到真正传承的将师，也很少有人知道魔将之路的修炼方法的，甚至听过魔将之路的都寥寥无几。 然后杰无天又给陈仁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魔将之路。在杰无天的介绍之中，事实上在所有得到真正将师传承的人之中，走魔将之路的才是将师的正统。但是因为魔将之路实在是太过于艰难，几乎很少有人会选择走这一条路。就算是在强者如云的远古时代，能够成功闯过魔将之路第一关的人，在每一辈当中也最多不会超过10个人呐。之所以说魔将之路才是真正的正统，是因为只有魔将之路成功的将士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以天地为鼎炉，自身和山川河流为材料，天地元气为火，将自身锻造成无敌的存在。也正是那些在远古时代成功走过魔将之路的前辈，这才留下了将师的赫赫威名。至于现在所说的那些得到真正将师传承的，也就是那些懂得将身体素质最大化的开发出来，并且懂得利用一切外物来辅助自己修炼或者战斗的群体，按照杰无天的说法，其实职业者只能够分成6种。所谓的药剂师在最开始根本就不存在的。匠师同样也会利用一些天材地宝来配置辅助修炼和治疗效果的药剂和丹药的。只是因为远古时代的匠师传承大多都没有流传下来，所以后来就出现了药剂师这一职业。同时匠师这一职业也渐渐地蜕变成锻造师。只是为了表示对那些曾经站在职业者最顶峰的匠神的尊敬，这才保留了匠师的称号。现在要说匠师炼制的药剂和丹药与药剂师配药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这药剂师配药是利用本身修炼出来的原力，将药材里面的药力提炼出来，然后再用原力来控制各种药材进行反应，最后得到自己想要的药剂。当然了，偶尔药剂师也会借助外力，比如强大的火焰来加快药力的融合。可是匠师在初级阶段则是纯粹的依靠自身的肉体力量，通过特殊的手法将药材之中的药力提炼出来，然后利用强悍的身体将药效融合在一起。到了一定境界之后，匠师都能够修炼出内火出来，依靠内火匠师能够更快更好的把药力提炼出来并融合在一起。现在陈仁既然选择了魔将之路，那么也就要学习魔将的所有技能。匠师的这些技能主要包括药剂学、锻造学、战斗技巧。当然了，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把这些知识整合到一起的能力。当然了，杰无天讲述的这些知识在杰无天记忆当中都是有详细的记载的。不过既然现在陈仁已经获得了真正的匠师传承，在陈仁还很弱小的时候当然还需要保密了。要知道啊，真正匠师的传承在陆法大陆上面就是最罕见的存在，所以陈仁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每天跟着陈忠厚学习锻造技术，这样呢以后也能够利用锻造师，也就是现在人们公认的匠师这个身份来伪装陈仁的匠师身份。然后杰无天就向陈仁讲述了一下接下来的修炼章程。从明天开始啊，陈仁呐，你就跟着你外公学习锻造技术。虽然陈忠厚的锻造技术不怎么样，但是至少也算是3级匠师了， 一些基础的锻造技巧还是相当熟练的。然后每天跟着陈忠厚学习两个时辰的锻造技术之后，就是继续跟着陈建峰来训练了。每天蹲马步一个时辰，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在蹲马步的时候，节无天会给陈仁施加重力场，也就是让陈仁的体重变重一点，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的重力会不断的增加。在做完这些功课之后，接下来的课程就是学习药剂了。铁牛村距离青山并不太远，每天在蹲完马步之后，陈仁就需要跑步到青山上，按照节无天的指示采摘一些草药，然后再利用这些采摘的草药学习药剂学。当然这些都是后面的安排了。剩下的时间则是给陈仁用来学习的，主要就是学习一些草药知识、矿石材料知识、历史人物知识、大陆上面各个种族的知识，以及大陆上面显地绝地的知识等等。至于战斗技巧，节无天暂时没有给陈仁安排这一项训练内容。按照节无天的说法，就是等到陈仁将这些常识性的知识全部掌握了之后，如果陈仁其他方面达到了节无天的要求，那么将会考虑传授陈仁战斗技巧。听到节无天的安排之后，陈仁的小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苦涩。按照节无天这样的安排，陈仁每一天的时间都被排得满满的，这些陈仁都觉得没什么，只是现在老师要每天花费剩余的时间学习那么多常识性的东西，究竟会有什么用呢？在陈仁的心中，与其将这些时间放在学习这些无用的东西上面，还不如早些教自己战斗技巧呢。节无天自然也知道陈仁现在的想法和疑问，不过节无天并没有给陈仁解惑。老师在很多时候都是起到一个引路人的作用，不可能将所有的疑问都给学生解答。有些问题等到学生自己想明白，那么他将会有很深刻的理解。在交代完这些之后，天色已经快黑下来了。节无天说道，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休息吧。今天啊，你心神损失较大，身上气血也有些不足，从明天开始再训练吧。有什么事儿，在心底呼唤我就行了。听到节无天的话，陈仁点了点头，然后就回到了打铁的那间房子。在回到那间房子的时候，陈仁明显的察觉到自己的外公情绪有些不对，正坐在那里发呆。陈仁小声的叫了一声外公，这才把陈忠厚惊醒过来。看着陈仁脸上已经恢复正常了，陈忠厚眼眶微微一红，连忙转过身去说道，你回来了，外公给你弄吃的去。在陈忠厚看来，陈仁根本就没有这么快把自己的心情调整过来，现在之所以一副正常的样子，只是为了不让自己担心而已。很快的，陈忠厚就端上来了三份精致的菜肴和一钵米饭，这三样小菜都是陈仁喜欢吃的，分别是红烧麂子肉、爆炒鹅胗和清炒鲜衣。陈仁确实饿极了，接过陈忠厚递过来的米饭就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看着陈仁狼吞虎咽的样子，陈忠厚老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发自内心的笑容。很快陈仁就将面前所有的饭菜横扫一空，摸了摸滚圆的肚皮，陈仁看着陈忠厚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麦光，
您做的实在是太好吃了，一不小心我就全吃完了。您还……
听到陈仁的话，陈忠厚连忙说道，没事儿，外公今天没干活还不饿呢，你吃饱了就好，早些休息去吧。
听到陈忠厚的话，陈仁点了点头说道，外公，那我就先去睡觉了啊，外公晚安，明天见。
说完陈仁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去了。